想象一下啊，就是你的房子现在正燃起熊熊大火，然后你没有去拿灭火器，而是安安稳稳地坐在沙发上，翻开了一本关于燃烧物理学的硬核手册。听起来极其荒谬，对吧？但这恰恰是我们在面对生活崩塌时经常做的事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我是你的主持人。今天呢，将深入剖析约翰·华尔顿博士关于约伯记第30讲的讲义资料，主题是约伯记的应用。我们要一起看看，当我们在古老文本中寻找现实应用时，我们的大脑如何欺骗我们的。
这是一个极其精准的切入点。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份资料开篇就彻底否定了我们阅读习惯中的一种本能，就是我们总想在一本书里找到速效药，找到那种本周二就能立刻执行的行动点。但资料指出，我们在约伯记里要找的根本不是行动指南，而是思考点。
思考点，不是行动点。
对，这不是能让你在危机时刻迅速服下的止痛药，它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你对世界对苦难的底层逻辑思维逻辑。
好的，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如果我们寻求的是底层逻辑的思考点，而不是立刻见效的行动点，那就意味着这活绝对不能等房子着火了再去干，对吧？
绝对不能。资料中用了几个极具画面感的比喻来解释为什么不能临阵磨枪。你比如说，一个马拉松选手，他绝不会在比赛当天的起跑线上才突然决定，哎呀，我要去跑42公里。
好好，那肯定会出人命的。
是的。或者一个专业的钢琴演奏家，也不可能在面对音乐厅几千名观众时才去试奏一首极其复杂的全新乐谱，那是灾难。生活其实也是一场高风险的实况演出，突发事件随时会毫无预警的降临，你必须提前做准备。
哇，这让我想起资料里那个教孩子换胎的医师，简直不能更真实了。那个作者绝对不会等到孩子们在某个漆黑荒凉，就是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偏僻公路上爆胎了，才去教他们怎么使用千斤顶。
没人会在那种高压环境下学得进去。
没错，相反，他选择了一个阳光明媚、舒服的下午，在自家安全的车道上手把手教他们。所以，正在听这次解析的你，不妨回想一下，你是不是也习惯了非得等到情绪彻底崩溃、生活陷入泥潭时，才去书架上，甚至去那些极度深奥的古籍中翻找人生的解药。
这种宁可绝景的做法之所以无效，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心理机制在危机中会发生严重的扭曲。当苦难如洪水般袭来时，人的注意力是严重涣散的，你的认知带宽被极度压缩了，
根本没有脑容量去思考哲学了。
就是这样，约伯记是一部结构极其繁荣、充满庞大诗意和复杂哲学辩论的著作。在极度痛苦中，你根本没有那个专注力去极其枯燥的逐字逐句理解它。
所以我们现在探讨这些，实际上是在开立一个，怎么说呢，认知储蓄账户，平时存入认知，危机时直接提取，而不是在财务危机爆发时对着漫天飞舞的账单干瞪眼。
这个比喻很贴切。
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逻辑断层，如果我们要提前为苦难做准备，而约伯记又是探讨苦难的终极文本，那按照常理，我们读它肯定是为了寻找某种终极的安慰。可是资料里居然说约伯记根本不提供安慰，甚至连大结局，就是约伯恢复了财富，都不是为了安慰他。
如果我们把它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恰恰是整部文献最颠覆认知的地方。资料里核心观点非常明确，约伯记的终极目标不是提供安慰，而是教导接受。
接受？等等，停一下。如果我的朋友刚失去了工作，甚至失去了亲人，跑来找我倾诉，然后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哎，别找安慰了，接受现实吧，接受宇宙的运作方式，我听起来就像个毫无同理心的怪物啊！这难道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神学精神控制吗？这能帮到谁？
我完全理解你的反应，但这正是我们需要仔细拆解的地方。资料里说的真正的接受，并非那种冷血的逆来顺受。问题出在，我们人类的大脑总是错误的把得到解释等同于得到安慰。
也就是觉得只要知道为什么就不疼了。
对，我们潜意识里觉得只要知道了为什么我遭受这些痛苦就会减轻，但资料告诉我们不要期望从解释中找到安慰，因为即使知道了原因，痛感依然存在。 所谓的接受，其实是改变对世界运行法则的预期。
也就是说，放弃去寻找那个能让我们心底好受的原因。
没错，接受这个世界由高于我们理解的智慧掌控，接受即使在看似无意义的痛苦中，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也并非徒劳无功。这种视角的转换虽然不会立刻消除你的痛觉，但它能拔掉痛苦中那个名为背叛感的毒刺。
哇，背叛感的毒刺这个词儿太精准了。
是的，当你不再觉得宇宙在刻意针对你时，你才能真正拥有希望和信任的理由，而不是去死磕一张写满行动指南的虚假处方单。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既然我们需要接受这个控制者的运作方式，那我们脑海中预设的这个控制者究竟是谁？如果我们预设的画像是错的，所谓的接受就成了自欺欺人了，对吧？
这就触及到了资料中极其核心的三个关于上帝的思考点。第一个，致命误区。很多潜意识里觉得上帝是吹毛求疵者，吹毛求疵的。资料里记录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真实案例，一位一生都在无私奉献的虔诚基督徒，在绝症晚期，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内心竟然充满了恐惧。
恐惧？他怕什么？怕死吗？
不，他不怕死，他害怕自己站在造物主面前时，会被责备说，你做的还不够多。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支配他情绪的不是平安，而是恐惧。这说明，在他内心深处，他所信仰的依然是一个拿着放大镜挑剔瑕疵，随时准备扣分的严苛审计员。
天哪，一辈子活在审计员的阴影下，这也太压抑了。资料是怎么反驳这个的？
资料在这里大声疾呼，必须记住恩典，上帝是充满恩典的，不是吹毛求疵的。
嗯，这就让人松了一口气。那么第二个思考点是什么？
第二点，上帝对我们没有任何问责义务，我们绝不应该对上帝心怀猜疑，随时准备要求他给个说法。
这个可能就更难下咽了。毕竟我们人类的社会结构就是建立在问责至上的，我们太习惯用要求凡事都有个解释了。
是的，也是为什么第三点至关重要。虽然上帝不需要向我们回报，但他绝不是一个混动怪物。
混动怪物？
对，在古代近东的许多神话中，神明往往是强大却喜怒无常，任性妄为，就是受自私欲望驱使的道德虚无者。但约伯记展现的是一个善良始终如一的控制者，而不是一个滥用绝对权力的怪物。
好的，让我们把这三点揉碎了看。当人们把这三个误区混合在一起，觉得他挑剔，想要他给个说法，又怕他乱来，这就导致了人类极其可笑的行为，就是试图操控上帝。资料里明确指出，操控上帝永远是一个糟糕的主意。这让我想到，很多时候人类其实是把上帝或者说把宇宙法则当成了一台超级自动贩卖机。
自动贩卖机这个比喻很精妙，你展开说说。
就是我们的大脑极度渴望控制感，极其害怕脆弱嘛，所以我们构建了一种交易模型，只要我投入一枚叫做忠诚或者好人好事的硬币，然后按下祈祷的按钮，机器就必须是绝对必须调出我想要的健康或财富。
这的确是很多人的潜意识。
对啊，像约伯在痛苦中发誓证明自己无辜，其实也是在试图把上帝逼到死角，用自己的好行为逼迫这台机器吐出商品。为什么我们这么迷恋贩卖机模式？因为如果没有了这台机器，我们就必须面对自身在宇宙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无力感。
极度深刻，拨开焦虑的伪装，这种贩卖机心态本质上是在贬低神圣。任何试图胁迫上帝满足我们欲望的想象都是狂妄的。
没错，一个能被你随叫随到，用契约漏洞逼到死角，被你完全操控的存在，根本就不是神。
这就引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我们必须让造物主自由地做造物主。有时候我们极度渴望处境被立刻改变，但也许更深层的需要是他赐予我们在不改变处境的情况下继续生活的力量。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宇宙不是一台自动贩卖机，如果我投入了硬币却什么也得不到，那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刺痛的问题。如果剥离了所有的回报，我们为什么还要做一个好人？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资料中称之为不求回报的公义。假设今天你就像约伯那样，或者像早期的亚伯拉罕，
失去了生活中所有能够证明上帝祝福你的证据。不仅如此，假设你甚至没有对未来美好结局的盼望，没有关于天堂的承诺，没有永生的指望，你会怎么做？
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会继续坚持信仰，保持公义吗？
对，这是问题所在。
这听起来就像是在婚姻里签了一份极度苛刻的婚前协议，就是明确告诉你，无论你怎么付出，将来离婚是你一分钱都分不到，甚至连一句情感上的感谢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会全心全意去爱这个人吗？这真的把所有的利益驱动剥离得干干净净啊。
没错，你选择坚持是因为那个对象本身配得，还是仅仅因为他很慷慨？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终点那个奖品才走完这段旅程，那把与上帝的关系当成什么了？一场游乐园之旅吗？
那这就是真的是一种很肤浅的交易关系了。
是的，资料强调，超越灵椅的公益是为了获得一个新的身份，成为天国事工的伙伴，去推进比我们自身大得多的计划。
既然谈到这种在绝境中依然不求回报的盼望，我想翻案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文本。资料里提到了彼得前书3:15，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这个经文常被引用。
对啊，等等，在传统的认知里，这不就是护教学的经典战众口号吗？就是那种鼓励信徒去学习一堆高深的哲学论点，然后在辩论场上把无神论者博得体无完肤的理论基础。
这恰恰是资料中指出的一个巨大误读，作者极其严肃地纠正了这一点。把这段话当成护教学的辩论战术，完全是断章取义。如果你去看上下文，那段经文的真实语境其实是苦难。
苦难，而不是逻辑辩论赛。
对，它的真实画面是，当你身处极度痛苦之中，你的生活已经四分五裂，所有人都在看着你在泥潭里挣扎，但是你非但没有崩溃咒骂，反而展现出一种深邃的、充满希望的状态。
哇，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这时候你周围的人会被深深震撼，他们不是来找你辩论哲学的，他们是极度困惑地问你，你的世界都塌了，你怎么还能保持盼望？你怎么做到的？
也就是经文的意思是，你需要准备好回答的是你在废墟中的盼望，是你对世界底层认知的力量，而不是背诵一套宗教辩论词去赢下一场智力比赛。
完全正确。
哇，把用来在智力上碾压别人的武器变成了在废墟中展现人性韧性的见证，这完全改变了这段话的重量。但是回到正在听这次深度探讨的你身上，当生活真的崩塌时，这种不求回报的盼望真的太反直觉了。我们到底怎么才能做到不去怀疑这一切毫无意义呢？
资料里引用了争议小说《小屋》中一段极其深刻、极其刺痛人心的对话来回答这个终极问题。小说中，造物主形象的角色对那个受到了巨大创伤、充满怨恨的主角说，你试图通过一个极小的、充满痛苦、伤害和自我中心的结孔去看生命这场宏大的游行。
透过木门上的一个小小结孔往外看，这让我想起现在很火的一个现象，这就像是用一根脏兮兮的塑料吸管去试图窥探一部 IMAX 级别的 4K 高清电影，因为你只能看到吸管里那一点点混浊混乱的像素，你就断言整部电影是烂片，导演是个疯子。
这个吸管的比喻极其精准，因为视野受限，你看到了痛苦和死亡，就定下规则审判上帝的作为，判决他有罪。但小说里那句直击灵魂的台词是，你生命中真正的底层缺陷在于你根本不相信我是善的，
也就是信任的问题。
对，信任是一段关系结出的果实，如果你相信所有的过程都在善的覆盖下，即使你不理解，你也会信任。但因为你不相信自己被爱，不相信你看不到的画面充满了善，所以你无法产生信任。
当我们拼命向过去寻找灾难的原因时，我们只能看到吸管里那点充满痛苦的像素，这会让人绝望。但如果我们转过身，向未来寻找目的，承认我们根本无法在智慧上胜过那个能看到全景的导演，一切就不同了。
所以资料的最后用罗马书11的古老颂赞词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解构，那不仅仅是一首赞美诗，更是一份颠覆古代近东经济信仰模式的宣言。经文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士。
就是别以为你能给宇宙当军师。
最具颠覆性的是最后一句击杀，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在人类的贩卖机逻辑里，一切都是等价交换，但这份古老文本冷酷而又宏大的宣告，他什么都不欠人类。在上帝绝对的智慧和浩瀚面前，我们试图用逻辑交易去控制局面的企图显得滑稽可笑。我们唯一可能的也是最理性的回应，只有超越理解的信任。
这真是一场把大脑扒层皮的认知重塑之旅，让我们快速沉淀一下今天探讨的核心路径，从放弃在危机中寻找速效药，转而在晴天练习换台温室的认知储蓄，从放弃廉价的心理安慰，走向对更高智慧主权的真正接受。我们砸烂了那台试图操控命运的自动贩卖机，最终直面了那个最硬核的要求，在没有利益承诺的废墟中保持不求回报的公义。
这不仅仅是解析了一份古老文本，更是提供了一套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抵御精神坍塌的底层操作系统。
那么，在今天的解析即将收尾时，我想直接看着正在收听的你，抛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谈论，在任何有终点奖品的情况下，依然对造物主保持纯粹的忠诚。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概念直接映射到你当下的生活中。
连接到现实。
在这个连呼吸都恨不得讲究等价交换，强调付出必须有情绪或物质回馈的现代社会里，如果彻底剥离掉所有的物质利益，甚至剥离掉所有的情感回馈和心理安慰，你还能纯粹的不带任何条件的去信任或爱任何一个人，甚至是去拥抱你现在的生活吗？带着这个极具挑衅性、有些刺痛却极其深刻的思考点，去开启你这周的现实生活吧。感谢你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讨。
期待你在这份反思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我们下次解析再见。